遇到一些实际的问题的时候，怎么样去面对呢？特别有犯罪的时候，怎么去面对呢？圣经教导我们，人人都有罪嘛，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我们当我们面对要罪自己的罪，或是别人犯错了、跌倒了，怎么去面对呢？圣经很清楚，只是前后次序，叫做先有恩典后什么真理。这个恩典要在前，真理要在后。所以，我们怎么样看见神的心气，就是讲到爱。爱就是一定有恩典，爱也有真理在当中，不会偏颇的，两个同时存在，又慈爱又公义，又给恩典又审判，都是上帝的属性。那我们要知道是次序的问题，所以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恩典在前，然后真理在后，就会看到神的荣耀荣光在当中。好，所以是整段十九章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从旧约新约就有一个对照在里面。好，我们来看到第一段，从第一节到了第十三节是第一段，第一节到十三是第一段，我们一起来读呗，请来。
耶和华你神将列国之民剪除的时候，耶和华你神也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你接着住他们的城邑并他们的房屋，就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为业的地上分定三座城，要将耶和华你神使你承受为业的地分为三段，又要预备道路，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去，误杀人的逃到那里可以存活。定例乃是这样，凡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就如人与邻舍同入树林砍伐树木，手拿斧子一砍，本想砍下树木，不料斧头脱了把，飞落在邻舍身上，以至于死。这人逃到那些城的一座城，就可以存活，免得报血仇的心中火热追赶他，因路远就追上，将他杀死。其实他不该死，因为他与被杀的素无仇恨。所以我吩咐你说，要分定三座城。耶和华你神若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扩张你的境界，将所应许赐你列祖的地全然给你，你若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的这一切诫命，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常遵行他的道，就要在这三座城之外再添三座城，免得无辜之人的血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流血的罪就归于你。若有人恨他的邻舍，埋伏着起来击杀他，以至于死，便逃到这些城的一座城，本城的长老就要打发人去，从那里带出他来，就在报血仇的手中将他致死。你可也不可顾惜他，却要从以色列中除掉流无辜血的罪，使你可以得福。
好，这是从第一节到十三节。好，第一节出来，耶和华你神将列国之民剪除的时候，耶和华你神将他们的地赐给你。好，把那个地跟赐给你画起来。这边讲到说，原来地是神所创造的，人没办法创造任何土地，地是神白白创造给人的，所以整个地球的任何地都是属耶和华的，因为没有人会创造土地出来，所以地呢是属神的。请记得这件事情。那我们知道神呢也赐给以色列百姓土地，让他们能够成立国家，在地方能够生存，拥有那个土地的权柄在当中。我们以色列百姓呢都要懂得感恩，因为地是从神而来的，是白白赐给你们的，这个叫做恩典。接下来呢，他说要把你们这七国的迦南族人呢全部的赶出去。当剪除的时候，他们住的房屋，他们所使用的土地都白白送给你们来使用，这个叫做恩典。所以呢，又有地又有房子又有城池都给了以色列百姓。所以第一节就看出来，上帝是乐意给人的，上帝乐意给，是白白的给，没有任何条件就进去了。然后呢，房子也给你，土地呢也给你，然后你就可以耕种，可以生活。所以对以色列百姓呢，他们体会到神是一个恩典的神啊，这是一个白白给人恩典的神。神呢就让他们能够住在当中，白白得着。好，到了第二节呢，神就告诉他们，当你们在进到约旦河东的时候，在迦南地，请记得你们要分出来，那个得地为业有三座城，一定要分出来。不要忘记这三座城呢是神特别设立的逃城，这逃城呢是要给那些他们误杀的人，为他们预备的道路，使他们有路可以走，这是上帝的属性。他们在约旦河东，其实摩西早就告诉他们有三座城一定要设立出来， 有两个半支派就在约旦河东，有三座陶城。进到迦南地约旦河西的时候，又有三座城，总共有六座城。我们在民数记已经读过了，在那个三十五章，整个陶城的意义都写得非常清楚。原来神是给人家有恩典，而且呢，也给人家有后路的上帝。哦，这边你看到，这边讲到第三节，要将耶和华你神使你承受为业的地分为三段。其实你看，稍微看一下民数记，就是北中南三大段都有陶城在当中。不要忘记哦，陶城当中是住了利未人，所以六座呢的陶城都有利未人住在当中。利未人代表上帝，是代言人，他们很懂得律法，他们也是一个祭司，他们在神面前要献祭。所以这个呢，你看到陶城里面都有利未人。当然了，其他的城池还有42座城池也是要给利未人的，但是特别六座呢，这个利未人也住居住在陶城里面，代表神的同在，也代表神的恩典都在城池当中。好，你看到吗？第三节特别说分为三段，是北中南。然后呢，朝城当中呢，一定在城池你要预备道路。为什么预备道路？所以呢，误杀的很快就会逃到里面去了，这叫预备道路。哦，原来呢，神给人呢有恩典，并且呢有后路，或者叫逃路，可以逃到恩典里面，这是上帝的属性。今天应用在我们当中也是一样，我们是否遇到有一些我们的主人犯罪了、跌倒了，我们怎么面对呢？请记得要给人家路可以走，请记得这件事情，不是要堵着他，或者呢撇弃他，然后呢放弃他，这个都不是上帝的属性。请记得我们同时间都要给人家路，这是上帝的恩典在当中。像我们在我当牧师啊，在牧羊主的羊，有时候看到同工也犯错了、跌倒了，怎么去面对呢？因为人人都有软弱，谁没有软弱呢？一定有软弱的啊，跌倒了、犯错了，怎么处理呢？不是给他革职，或者叫辞职，这种事情不是正确的，不是马上就辞职，这是错误的。应该怎么样呢？先多了解他，知道他为什么跌倒了，为什么犯这个软弱了，然后呢要去帮助他，然后呢去扶持他，重新能够站立起来，并且继续服侍主，这个才是上帝的心意，不是永远就把他撇弃啊。其实他也没有犯什么这该死的罪嘛，就放弃了他了，这不是上帝的属性。但是记得同时间呢，除了了解他、帮助他、扶持他，然后起来继续服侍主之外，同时也要纠正或是接受应有的处分。因为上帝是有恩典也有什么有真理的上帝。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上帝有没有给恩典呢？有帮他有弄那个皮子给他穿呢？有，他是一样啊，他们就把他赶出什么伊甸园，对不对？从此就不能进到伊甸园嘛。有没有处罚？有。有没有恩典？有。先恩典或什么真理嘛，先给他皮子穿起来，给他恩典，不用无花果树叶。那后面有没有处罚？有。所以这是上帝的属性，所以同时间有恩典有处分在当中。那处分的目的、纠正的目的，不是要毁了他、拒绝他，不是，而是让他能够继续站立起来，继续侍奉主，这是上帝的心意。讲明白了没？所以我们在处理人的问题的时候，或者你是一个 leader， 是个领袖，当你的主人犯错了，或者家人孩子犯错了，怎么办呢？照着上帝的法则就对了，因为神总是这样的上帝。然后这个叫做给人家留一条什么道路。所以你看第三节要预备什么道路，给他有路，很四方八达，很容易就逃到什么陶城里面。陶城就预备了恩典的意思，要进到恩典的意思。好，今天的恩典就预表耶稣基督，要让人罪人逃到耶稣基督里面，就不会被杀死，就不会被审判。在基督里面呢，你看到吗？就给他有活命的机会。好，这边讲说要 为他们预备道路，使误杀人都可以逃到那里那个地方，误杀把他圈起来。原来有些犯罪不是故意的，不是蓄意的，他是无意间就把人家打死了。可能去打猎啦，可能去做什么事情呢？忽然间把人家打死了，也不是故意的，把他推倒都就死了，也不是故意的但是呢，却造成人的这个伤损或者命就没有，那怎么办呢？上帝很清楚教导我们。好，你看到讲到一个第四节、第五节的例子，误杀人的逃到那里可以存活，定力乃是这样。那树仇恨的无心把他圈起来，杀了人。就如同人跟邻舍进入树林里面砍树咯，手的斧头这个一松开，不料 就脱了、这个飞到别人的身上，以至于就砍死那个人了、那怎么办呢？这人就逃到城里一座城，可以存活。所以你看到上帝的心就是如此，他要给人家一条活路，给人家有恩典之路。请记得，神总是给人恩典之路，这个就是真正的恩典之路的意思。所以不是得到只是一个祝福啦，原来要给人家有机会，要给人家怎么有能够有这个被原谅的机会。好，这个叫恩典之路。好，如果你有点时间去看到民数记35章，那逃到逃城怎么办？是不是就没事了？不是，逃城里面有住着审判官啊，逃城里有住着什么长老啊，逃城有住着利未人啊，他们就要了解这个人跑到这边来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他们要担当起审判了解的责任。不是说全部逃了就没事，要知道因为他们是一个法律在当中要来检查。第二个还有很重要的，如果判了之后他是误杀的，就可以留下来，留在那个逃城过生活了。然后等到一件事情发生，就是大祭司死的时候，他的罪就什么一笔勾销了，他的罪就全部都好了。原来这个代表什么呢？代表耶稣基督，他就是大祭司。你我知道耶稣基督2000年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了，当他死的时候说成了，代表什么呢？他已经付上所有的报血仇的代价了。所以当我们在基督里面全部都没有定罪这回事，这何等大的恩典，我们要很感恩。因为这个就是讲到旧约大祭司死的时候罪就一笔勾销，因为付上一切代价了。所以他们要等候到大祭司死了、才有真正的得到释怀。好，这边第六节说，免得报血仇的心中火热追赶他，因路上、这个路缘就追上将他杀死。其实他是不该死的，因为他与被杀的素无仇恨。所以我们吩咐你说要分定为三座城。所以在约旦河东已经有北中南三座逃城了。好，接下来第八第九第十呢又再讲一遍，耶和华你神若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扩张你的境界，将所应许赐给你列祖的地全然给你。好，你看到、这个以色列、历史、全然或者扩张全地的这个历史没有发生过，或者瞬间而已，在所罗门王时代大卫的时代有比较扩张，那么全部神给的应许之地都得着吗？没有发生过，代表说他们没有全部占领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有没有占领？有，耶稣亚有打，但是有没有完全的就得到神应许？没有。所以很可惜，那这边也告诉我们，其实神给我们应许是很多的。我们基督徒朋友们一定要知道，神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在基督都是是的。我们对神的应许要大大的张口，神就大大的充满我们。比方说我去年得着了、OK 了，心满意足了。 No， 神还说还有好多的城池土地还没有得着。今天也是一样，台湾如果属灵的角度来讲，90%大概快90几啊，台北比较好一点了，90%都还是未信主的，11%是信耶稣的。那台湾还有很多的土地是还没认识主的地方，特别是在西海岸这一带、都很多没有为、这个土地还没有得着。我们要起来，神给台湾是整个台湾都要信耶稣的，我们要起来，要还福音的债。我们要起来做什么呢？要拓展的教会，拓展神的国度。所以神，我相信神给丰富教会存在的目的，不仅生养众多，要遍满什么地面，那个全地就是地面。我们要去哪个地方需要我们，我们要起来。我们这一代没有完成，但是我们要拆下一代，要往前去，到各处都有神的教会，那可是神的应许。所以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我们、这个五泉西路这边就满意了，我们要到大雅去，我们要到大甲去，各地要我们去我们都要去，因为全地要成为神荣耀的土地，这是神给我们的。所以要记得神给我们的要勇敢去得着，这是神给的、好，你看到吗？这讲到第八节，用以色列、这个国土来讲，他们没有得着，很可惜哦。好，神就早就应许了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了哦。好，接下来第九节，你若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的这一切诫命，把谨守遵行画起来。上次我讲过，谨守遵行在生命记出现好多次，总共177次。哇，这么多次代表说谨守遵行是在生命记里的重点啊！摩西已经快要离世了，在最后7天当讲了生命记。第二篇、这个演讲就现在在读的这个， 他已经讲又在讲，那讲了为什么呢？就告诉他们一定要谨守并且什么遵行。好，英文叫做 carefully follow， 是什么意思呢？一定要去好好的跟上去，要跟随，要照这话去跟随了，话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跟随，叫做 follow。 好，他说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吩咐你这一切的诫命。好，第二件事呢，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第九节是关键，为什么要这个设立陶城，为什么要给人家恩典呢？请记得，为了要爱慕神，因为神是爱人的上帝，所以我们要记得要爱神，爱神就爱神所爱的，这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以至于我们做什么都是出于爱神了。我们爱这土地，因为爱神，我们爱这城池，爱了寄居的，爱了这些外邦人，我们都是因为爱神的缘故，因为神爱他们，这样了解吗？所以一切都出于爱慕神。再来呢，常常遵行他的道，那英文叫 to walk 是什么呢？走在神的道路当中。原来这三句话是整个里面的关键，就在第九节，要跟随，要爱慕，要走在神的道路当中，要去什么 follow， 要去 to love， 要 to walk， 这三个动词呢，都是我们在学习跟随神的日子当中，记得要这是动起来的行动，它不只是听听，它要去 follow， 去 love， to walk， 这三个英文字，包括大家都能够记起来。原来呢，这是上帝的心意，如果可以的话，再添三座城，和约旦河东有三座城咯，接下来呢又再添三座城，总共六座城。好，这边分开来了，原来三座城前面是给那个误杀者留了后路，误杀者给他们生路，就是这三座城。另外呢还有三座是什么呢？给无辜人的血。这边讲到第十节，免得无辜人的血，这是给另外的无辜人的血，留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流血的罪就归给你了。原来讲来讲去，神很看重人的生命啊，他很尊重生命，因为生命是从神而来的，他说他是道路真理跟什么生命，所以生命是从神而来，所以神非常看重尊重保护生命，每个生命呢都是平等的，都是重要的，贫贱富贵在神面前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基督徒要尊重生命，这是上帝的属性，所以他给了陶城的目的就在这边了。好，如果流孤人的血呢留在土地，上帝告诉我说什么呢？流血的罪就什么归给你。原来流血这件事情呢是犯罪的意思，血里面有生命，血也代表上帝的属性，当无辜的血流到大地的时候，上帝告诉我们地会遭咒诅，地会发出声音，会发什么哀叹的声音在当中。你说有吗？我们看到地见犯罪的杀人犯杀人这个命案就在什么呢？在创世纪，该隐塞是什么亚伯，他杀了之后，他哥哥杀了那个弟弟之后，血就在地上嘛，对吧？那地呢就开始什么开始昼夜哀嚎了。所以原来土地会为着这个人来伸冤，那个冤屈呢不断的一直在哀嚎，那达到上帝的耳朵所以上帝说一定要伸冤嘛，上帝会为这个流无辜人的血来伸冤。再来圣经说这个该隐呢，他呢就开始非常的辛苦了，因为地呢就开始遭咒诅，他种地呢就常常说种不出所以然了，因为地到什么咒诅了，这个就是杀无辜人的血。你看到在历史当中你注意看那些遭过无辜人血的地方，那我深深的体会就是我第一次去短宣，去到 Okinawa， 哇，那个地方我不晓得以前是世界大战打得这么厉害的。后来我们看了去年吧，看了一部片也是讲到这个，有没有那叫什么片我忘记了，不是珍珠港，在 Okinawa 那个地方的杀了不少人，那个叫做一个对钢铁英雄，这个就是那个地方演，我就站在那土地当中，后来我一看 match 到，哇，那个场景就是我们站在那，后来才知道说这个是他们的国家公园。第二次站的地方死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日本军跟美军在当中，然后呢到处都看起来，当时现在我们站在那边都看起来像公园嘛，后来进到他们的图书馆去看那些东西照片都是好多死的样子被打死图片都一堆才知道这边流了好多无辜人的血。 所以那个地方大大的遭受到咒诅。你说有吗？有。后来我去到那个教会去宣教的时候，看了不少年轻人，那个教会不大，日本的教会都大概30到50个人了，可是在30、50人当中，有3到5个年轻人都是在情绪上智商很有问题的人。情绪跟什么智商，就是他的那个这个智商都很低啊，然后呢就像10岁的小朋友一样，可是是年轻人哦，都20多岁了，可是这样子的。那大地呢就充满了咒诅在当中，所以流无辜人血哦，地会深渊的，地会受到污染，不要忘记，这都是的。那你说台湾有没有无辜人的血啊？有，多不多啊？多，我们都知道是堕胎的问题很严重，偷偷就把它堕掉。其实记着，卵子跟精子一结合，它就是灵魂体的人，完全的。比方说他才3个月，他是不好的胚胎，他就是完全的人。讲清楚吗？所以要尊重，上帝很看重，我们就看重。这个，所以你如果有这个情况，一定要劝他要把孩子要生下来。如果不是说自然淘汰的话，要尊重什么？生命，不要误杀那些流无辜人的血，不然这个呢会哀嚎，地就会受到污染，咒诅就会来到。因为这是神看重的，我们要了解。好，所以了解了，血会污秽，然后呢有声音会哀告神，地遭咒诅，然后呢再怎么种呢都不会为这个人效力了，因为遭到咒诅了。那我们怎么来看到这个事情呢？神说这样的事情呢一定 要来面对哦。 OK， 接下来呢又讲到11节，若有人恨他的邻舍，埋伏着起来击杀他以致于死，便逃到这些城池的时候，怎么处理呢？刚刚讲到第这个讲到第三节有误杀的不是蓄意的，但是到了这个这边讲到第11节，若有人恨他的邻舍，当然就仇恨咯，可能有些这个冤屈在当中，然后是蓄意的，然后呢跟邻舍在争执，然后特别是埋伏起来攻击他，把他杀死哦，这种人是蓄意的哦，是故意的，可能用铁器、木器或者石头把他打死了。这种呢逃到逃城是没有用的，因为他是蓄意的，听了解吗？然后最后逃到逃城了，一样呢，逃城的这里面的长老或者呢是立位人或者审判官都要起来，然后呢知道他是故意的打死人的，就要把他交出来，再一个报血仇人将他什么致死。好，这个就是到最后一节讲的要以命偿命的原则，听清楚吗？在旧约呢都是很严重的，看到律法都是以命偿命。原来神在讲一件事情，神尊重每个生命，如果你伤害到别人，你自己呢也要一样受到这样的刑罚，那个叫以言还眼。如果眼睛人家被打到什么眼睛都看不到，你一样要失去眼睛，让你知道人家的苦你要去清偿。我发现到在就业当中跟现在我们律法很不一样，台湾为什么一直在不断的犯罪一直出来？我告诉你，很多的问题就出在法律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不会什么马上处罚，是不是？你看到就业有没有蹲牢的、坐牢的？有没有看到就业在坐牢、坐牢的？不会坐牢的啦，抓来之后就皮鞭就下去了，是不是？你看我们酒醉的，昨天又发生了吗？撞了三次哦，酒醉的，你看到吗？他这样酒就是凡喝酒呢，又去开车嘛，酒醉啊，这样呢，3个人被他撞死，3次了都没事，你觉得呢？这样的还可以再来那个，很糟糕，对不对？如果呢，像上帝圣经讲了，第一个抓过来什么皮鞭39下，那一下都很重哦。然后呢，打完之后会怎么样呢？这边告诉我们，恶就从你们中间除去，别人听见就什么害怕。这两件事情台湾没有，不会怕啊，又不会什么，不会罚啊，到最后还蹲到牢房里面去，只是什么吃国家的饭嘛。有没有打？也没有啊，看到这个东西吗？所以旧约是上帝要处罚那些蓄意的人，看清楚吗？因为神是审判也是公正的神，就明白这个哈。所以神要尊重每个生命，因为我就是生命。好，再讲过来，所以你看到吗？第11节，如果蓄意的、故意的，因为仇恨 把人家打死的，或者埋伏着击杀人的，无论是铁器、木器、石头，这种人呢，逃到逃城也没有用啊。这个逃到逃城的长老就负起责任，当审判官负起责任，一定要把他交在报血仇的人的手中。然后呢，报血仇的讲说，你也不可什么顾惜他，要从以色列当中除掉那个流无辜人血的罪，使你们可以什么得福，圈起来，使你们得福。原来呢，有恩典加上有真理，整个民族就蒙福。请记得这件事情，有真理啊，又有恩典，整个大地整个民族就会蒙福。所以神给真理，神也给恩典，两个都很重要。当我们去实习的时候，整个福气就会临到了。原来神的动机到最后是蒙福，这个是神的一个结论。我们要了解这个审判不是目的，让整个大地除了、这个邪恶的事，然后恢复那个福气，才是上帝的目的。好，这是从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另外呢，一节呢是一段而已，它放在第十四节。我们来读第十四节，预备，请来。在耶和华
你
神
所
赐你
承受为业之地，不可挪移你邻舍的地界，那是先人所定的。
好，这么讲到说，土地是神所创造的，是神白白应许给历代、祖先的。你们再代进去得地为业了，得着之后，上帝呢照着、这个、领袖呢就分给你们土地了。每一家都有土地，每一个土地呢都是神给的，都是白白得来的。白白得来之后呢，你们就要立地界。他们早期当然用石头立地界了，那个石头呢就搬在，比如说把它放在一个圈圈或是四方形的，这个呢是属于国家的、那个呢是属于王家的，每一个都清清楚楚有那个地界，有那个石头在当中。甚至告诉我们说，你们打白白得到土地的时候，不可挪移你邻舍的什么地界，不可私自把它搬弄个石头了，因为石头是什么，是代表地界，要尊重，不可以贪心，因为大小都是按着人数给的嘛，你人数多就给大一点嘛，因为他养家活口比较多嘛，人数少呢就少了，因为神是公平的神，也不要贪恋，也不要贪心去把它挪动别人的土地，代表说我们要尊重上帝的主权，神给了我们就心满意足，不要去挪动。当你挪动的时候就代表侵占，这样呢请大家记得是犯错了，这也是犯罪的事情。到现在呢，你看到我们台湾的土地啊，我不晓得是不是全世界都这样子，土地变成什么商品在卖，其实土地不能卖来卖去，土地是神给的，怎么可以卖呢？你懂的意思吗？土地是神所创造的，他现在土地都一直在涨，那叫草地皮，明白？这个都是错误的。在旧约圣经里面，土地我们要尊重，土地是神白白给人的，不是像商品的卖来卖去的，不能这样子的。哦，这个是 上帝的心意，在新约当然完全不一样了，代表说我们要尊重上帝给我们的产业，要有这份为父的心，不可去侵占别人的土地。好，接下来第三段十五节到二十一节，十五到二十一节是最后一段，预备，请来。人无论犯什么罪，做
什
么恶，不
可
凭
一
个
人的
口
做
见
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若有凶恶的见证人起来见证某人作恶，这两个争讼的人就要站在耶和华面前和当时的祭司并审判官面前，审判官要细细地查究，若见证人果然是作假见证的，以假见证陷害弟兄，你们就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弟兄，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别人听见了都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你眼不可顾惜，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
好，这边讲了最后一段，他说当我们遇到犯罪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面对的错误。好，再来呢要审判了，那审判的时候有没有公正，一个公义的标准在当中，尺度在当中。神就讲了，他说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以什么定案。这个在耶稣的时代也用过，然后在提摩太、这边也讲过，他提摩太前书说控告长老的呈旨，然后要两三个人以上，不然呢就不接受这呈旨。 代表说一个人犯罪，无论是领袖或者呢是一般弟兄姐妹犯了错怎么办呢？请记得要两三个人以上的口做见证，开始可以什么定案，不是我个人讲说你有错你有错，大家就拿石头打你了，不对，要两三个以上呢见证人，并且要有什么口中的这个见证啊，有口供在当中，再来呢还有证物证人在当中才可以成立，不能随便就打拿石头丢人，这个是尊重生命的原则，所以要记得这件事情。所以在背后不要随便就讲这人犯了什么罪，一定要两三个人真的是如此我们才可成立他真的是犯错了。那刚刚讲犯错的时候怎么处罚呢？请记得先恩典后真理，先恩典后真理，这是上帝的法则。你说有吗？你可以再看下去，有。若有凶恶的见证人起来见证某人作恶，有一个人起来说哇，这个人是这个亏欠我的，这个人呢欠钱不还，或者呢他偷了我的妻子，偷了我的驴，你看他就开始咬他，他说有这样子吗？他两个人开始争执了。那争执之后怎么就要站在耶和华神的面前，当时的祭司和什么审官审判官的面前。所以要来到上帝面前是第一步，第二步呢也要来到两个人的面前，是当时的祭司还有什么审判官。祭司是拥有神律法的人，他们很熟悉上帝的话，他们就会告诉你们到底犯什么，然后我就一边方面一边听，一方面就犯出什么律法。然后审判官呢，他们是不接受贿赂的，他们是绝对的公正，无论是对待贫穷人对待富足人都是一样的眼光，不能有这种其他的眼光。所以这两个一结合，就一个叫恩典，一个叫做什么真理，上次提过有没有，一个叫恩典，一个叫做真理，同时间当听完之后叫做判断，那判断之后就去遵行，这个就是当时的律法的意思。祭司代表神的同在，好，审判官呢代表神的公义，都要做一些细细的查究，果然如此哦，那就要什么做审判了。如果不是你诬告人的话，请记得哦，这诬告人也要接受什么处罚，所以不能随便乱讲诬告啊，说你这人怎么样，你看到要负起责任的，这要负起责任。应用到今天是一样，我们对人呢要清楚，如果不清楚不要随便就讲这人怎么样，你这人就是这样子了，这个是很错的，这是很严重的一个错误，要记得要证据要证物，然后呢清清楚之后才能够这个人真的是这样子，我们要去帮助他，让他不要继续犯同样的错误。一方面帮助他不是放弃他，记得这个，那个叫先恩典，然后了解之后他为什么犯罪，可能有其他原因嘛，才会造成这样的错误。为什么偷窃？因为全家没有东西吃，妈妈就去给他偷窃了，所以原来是他没有家没有东西吃，孩子肚子饿，所以他就走向这条道路。我明白之后我们了解哦，要去帮助这个妈妈，然后那犯错呢就要赔了，是不是？是嘛？要赔人家，跟人家 seven 偷的就还给人家，甚至要去报案都要认，这个就是处分跟恩典同时间都要去做的，这上帝的真理就是如此。好，再讲回来，那这个如果他是诬告人家，这个作假见证的见证人呢，他就什么呢？第十九节，你们就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弟兄的方式，等于说他如果是诬告人家的话，他一样就要被处罚了，他一样要被处罚，这才是真正的方式，不然他随处就可以诬告人家，随便去咬人家，这错误了，只要也一样要警告他，不要这样子就随便去咬人家，这个是错误的。 OK， 好，接下来呢，如果他来诬告了，他也被处罚了，这个罪呢就除去了，罪呢就不会污染在整个大地。好，然后呢别人听见都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所以你看到吗，神的处罚会带来什么呢？警戒的作用，神的处罚会带来警戒的作用。人就是有这些罪行，有人的地方就有可能软弱，会跌倒，有犯罪，请记得要怎么处理，先恩典后真理，警戒这个事情。当我们成为一个有权柄人，你所带领人都会有软弱跌倒的时候，请记得先恩典后真理是神的原则。好，结论来讲，你看到二十一节，你眼不可以顾惜，你要以命偿命，以言还言，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这个是神的审判的原则。 代表说你把人眼睛打到瞎了，你一样的也要被人家这个眼睛呢弄瞎。如果你用手去打死啊，这个他砍掉他的右手了，你一样，你右手要不要砍掉？就这个了，以手还手，以眼还眼。他的目的就是警戒，让你知道说，人家失去了右手，你一样是右手，你会怎么样呢？所以不要随便就去什么诬告人家，不要随便就去咬住人家。好，这个就是旧约的一个律法，代表说在律法前，人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要尊重生命啊，不要随便去伤害别人，或是去伤害别人的利益，这个都要去偿还的。所以整章来讲呢，讲到十九章，讲到结论了，讲到什么呢？当我们知道神的心设立逃场，给那些不是蓄意的，要给他有路可以走，给他们逃到逃场是很方便的，要给他留后路，使他们在逃场当中呢重新被恢复站立起来，这个叫做恩典。然后后来呢也要处罚的，就是那个故意的，那个叫做审判，叫做真理在当中。所以整章呢就是讲到结论，有恩典有真理，大地就会蒙祝福。有恩典有真理，大地就会蒙祝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